啊，感谢天上真神的带领啊，让我们都能够在安息日今天的晚上啊，到会堂里面来敬拜神啊。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进度啊，有关于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在今天晚上我们来谈啊第三个哦、啊，就是以尊重的态度来经营啊，用什么来经营啊？当然就是要寻求真爱。有一次齁、哦、有一个长青团契的客户啊，他打电话给小弟。他说传道，我们在哪一天齁、哦、有一个灵修会是不是可以请传道来帮忙上课两节啊，我看看我的行事历，诶，那天刚好没有安排工作啊，那大概是10点到12点，我说很好啊，可以啊。我那天刚好没有特别安排工作啊，那可以跟我们老人家齁谈一谈信仰齁，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很快乐的事情。那一天到了，我就如期来赴约啊，我就到那个团契里面来跟这一些长辈齁来分享圣经的道理。那两节课很快就过去了啊，那上完课之后啊，教会就为这些老人家来举办一个爱餐啊。那会堂是在一楼啊，旁边就是餐厅啊，所以大家就往餐厅的方向走去。那我在前面在整理我的圣经跟我的讲义啊，放在我的包包里面。那当我放好之后，抬起头来，我就看到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画面。我想啊，在这个画面里面，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我看到一个老弟兄啊，这个老弟兄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84岁了哦。然后呢，他就没有马上到餐厅那边，他就往姐妹这个方向走去。那我说奇怪，餐厅在这边，为什么走向那边呢？我就一直来仔细的来观看他为什么走向姐妹这边。那走到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姐妹旁边，然后就伸出手来把这个姐妹扶上来啊，然后这个姐妹就站起来啊，这个老弟兄呢就用右手握住她的手，然后一步一步的呢往餐厅的方向走。那我在后面看到这个景象，我觉得这对老夫妇齁、哦，应该是夫妇了。那时候我心里在想，怎么可能在教会里面不是夫妇跑到那边牵人家的手呢？啊，这不可能。所以我内心当中就想说，啊，这应该是一对老夫妇。那我在后面一直看，我觉得在夫妻生活当中，没有比这一个画面更美的啦。怎么这么美呢？84岁的老人家牵着那个太太，他的太太是80岁，一个80岁的太太，然后呢，两个挽着手一步一步的走向餐厅去用餐。哇，这个画面真的好美好美啊。然后我被这个画面给吸引了，我就走在他们的后面啊，虽然他们走的不是很快，那我也放慢脚步啊，按着他们的程度，按着他们的速度啊，走在他们后面。一方面呢，也看着他们，万一他们不小心跌倒了，那就比较麻烦啊，所以我就走在他们的后面。那也欣赏着这一对老夫妇的那一种恩爱的画面啊，然后就走到餐厅，那他们就坐下来，那我也就坐在这一对夫妇的弟兄的旁边。那坐下来之后，这个老弟兄一直看我啦，传道你怎么坐在这里？我说对呀，我要坐在这里呀，啊，然后他就没有再说第二句话啊，然后大家就开始用餐。那我心中很好奇。啊，我就转过头来问这一位老弟兄，我说：“这位弟兄，你今年年纪多大？”哦，84了。啊，你的太太呢？80了。好、哦，哇，那你们结婚多久了？我们结婚哦，他算一算，应该超过60年了啦。哇，你们结婚60年哦，我那时候还不到40岁哦。哦，哇，我都还不知道能不能够活到60岁。你都已经结婚60年了，哇，非常不简单哈、哦。然后又挑起我内心中的好奇，我就问这个弟兄，我说：“这位老弟兄啊，那我不好意思问你一个问题哈、哦，什么问题？你们结婚60年有没有吵过架？” 哇，这个老弟兄哦，他就瞪着大的眼睛看着我，他就反问我说：“传道，你结婚几年了？”我说：“我大概结婚十多年了哈，大概12年左右。”你跟你传道娘有没有吵过架？我没话说了哈，我当然有啊，怎么会没吵过架呢？有啊，对啊，你道理那么懂，都会吵架啦，我们怎么可能不吵架？而且结婚60年了，不吵架那才是骗人的。当然吵过架啊，哦，很理直气壮的来训我一顿。当然吵过架啊，哇，那我心中的好奇更大啦。我说啊，你们都吵过架，为什么感情这么好？那这个老弟兄呢，就徐徐的告诉我，那传道，我们在以前结婚哦，不像你们现在哦，看过对方长成什么样子，哦，你的传道人应该长得不错，哦，那我们当初结婚呢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哦，所以我的太太长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也不知道，她的身材怎么样，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知道？结婚的当天。我才知道说我的太太原来长成这么矮，不是，原来长成这么高，哦，我的太太原来是瘦瘦的，当我掀起她头盖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太太是2颗眼睛，哦，啊，你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太太，我太太从来没看过我，啊，突然之间结婚就生活在一起，不会吵架吗？生活方式不一样，家庭环境不一样，在各种不同环境长大的人，在他的生活态度上完全不一样，人生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两个人突然间因为结婚生活在一起，怎么会能够很和平和睦的在一起生活呢？哦，一定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啊，不同意见当然就有争执，啊，争执就好像吵架一样嘛。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们吵架怎么解决呀？啊，哦，他就跟我说，我们在结婚的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太太约法三章。啊，怎么约法呢？啊，我就告诉我太太说，你是在乡下长大的，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啊，所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所以肯定结婚之后，一定会因为生活上的小细节而有一些摩擦，啊，摩擦是正常的，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家的斜对面有一个小公园，如果我们两个人吵架之后，谁啊，认为自己是错的，那么谁就要到小公园里面跑三圈，啊，那他们两个人就约法三章了，哦，那我又更好奇了，我就问这个老弟兄，我说，啊，那你们结婚60年当中，你们两个人谁跑的比较多？这个老弟兄就很不客气瞪着我，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意思是这样子啦，哦啊，但是他又不好意思骂我，他就跟我讲，老实说啦，这60年来都是我在跑啦，都是这个老弟兄在跑。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老弟兄怎么这么差劲啊，60年当中都是他的错啊，都是他在跑三圈，可能吗？后来我想一想，不大可能。或许刚开始的时候，他先生可能认为，哎呀，我错了啦，齁，那我去跑三圈之后，我太太就不会因为这样生气了嘛，跑三圈有什么关系呢？齁，哦，可能是为了他的错，可能是为了他觉得他对不起他太太，所以他去跑三圈。但是啊，后来呢，后来不一定是为他自己的错啦，他可能是为了爱他的太太，爱他们的婚姻，爱他们的家庭，他愿意再去跑三圈，因为当跑完三圈回来之后，就能够跟过去一样，啊，完好如初，哦，啊，为什么不跑呢？啊，这就是爱的互动啦，啊。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愿意在家庭婚姻当中用这一种爱，爱对方的爱来经营这个婚姻的时候，那么他就能够，虽然在婚姻当中有一些啊不愉快的事情，有一些误解，有一些伤害，但是愿意用爱来经营这个婚姻的时候，就能够弥补在婚姻生活上的不足，因为他们愿意用这个来经营婚姻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认为说结婚之后啊，就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那个是在爱情小说里面的结局才有的。结婚之后我们都必须要在婚姻当中来经营啊，用真爱来经营啊，所以我们要寻求真爱。那什么是真爱呢？啊，在我们的讲义当中啊，我提出几个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所谓婚姻里面的真爱，就是要谨守圣洁。啊，我们看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啊，14节到16节。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14节到16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常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圣经里面啊，一直强调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圣经当中也一直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既然是圣洁的，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婚姻当中什么是真爱？圣洁的生活，圣洁的身份，那才叫做真爱。婚姻里面的圣洁是什么？就是要忠贞专一啦，忠贞专一。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忠贞专一好像是一个过去所呼的口号了，他们认为我今天跟你合得来，我跟你生活在一起，我成为你的丈夫，你成为我的太太，但也因为我们合不来，所以我们的关系就可以结束了，我又可以再去找我所喜欢的，你也可以再去找你所喜欢的，那就不是忠贞专一了。夫妻是要忠贞而且是要专一的，如果失去了忠贞专一，那么以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圣洁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7、28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7跟2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律法上说不可犯奸淫了，犯奸淫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配偶当中是要忠贞专一的，当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配偶忠贞专一的时候，这叫做犯奸淫了。那主耶稣说不是这样子哦，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不是只有行为上跟她在一起，是你的心里面有那一种想法，有那一种啊这一种欲望。那主耶稣说啊，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因为魔鬼已经入了你的心了，魔鬼会为你预备机会的，你没有办法逃脱这一种魔鬼所预备的机会了。就好像大卫啊，大卫他合神心意啊，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也忽略了，所以他得罪神嘛，啊，他必须要受他得罪神应有的惩罚嘛，所以他后面的日子是过得比一般人更加辛苦，更加难过。如果不是神的保守跟他自己虔诚的悔改，我想这件事情就成为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败笔，而且是不容许被赦免的一种罪恶。所以我们今天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要建立起夫妻之间的恩爱，婚姻的幸福圆满度，我们要知道在婚姻里面要忠贞专一。那为什么要忠贞专一呢？因为一夫一妻反映独一真神观啊，反映了独一真神观，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啊，所以我们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啊。那我们今天跟这个配偶结婚呢，我们也要这种好像敬拜神的那一种观念，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神好像爱我的配偶一样、哦、夫妻关系就是要这样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属灵的丈夫是谁？主耶稣啊，我们的神啊，我们就是他心腹嘛。我们对这位神要存着忠心专一啊，你不能够除了这个神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那就是属灵的奸淫。那属肉的奸淫也是一样啊，神把这个配偶让你成为你的伴侣，你的婚姻的一个啊配偶，那你就要对他忠贞专一，好像对这位神一样，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他。那这种爱才叫做真爱啦，而不是说我不爱他反而去爱其他人，那个就不是真爱，那个叫乱爱，那会破坏整个社会的环境，破坏整个婚姻的制度，破坏整个神赐福的一个理由，在婚姻的日子当中啊，就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凄惨、哦、所以一夫一妻反映独一真神观的一个很重要的立场、哦、那夫妻观也反映了神人的关系啦、哦、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跟十六节，夫妻关系跟神跟人的关系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人要能够与神建立起美好的关系，就必须要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夫妻关系要建立的美好。如果夫妻关系没有和睦，没有美好，我们怎么有办法让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建立美好呢？那是不可能的，不会的、哦、所以我们说、哦、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啊，但是你的夫妻关系不好，那可是骗人的。因为夫妻关系反映了神人的关系、哦、所以我们要让自己跟神建立起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来经营，用真爱来经营我们跟我们配偶之间的夫妻关系啊、当我们跟我们配偶之间夫妻关系是美好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是美好的，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啦。那我们现在肉体的夫妻关系都不好了，我们怎么能够跟我们属灵的夫妻关系的神呢、啊、建立起美好的关系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哦、所以夫妻关系反映出神人的关系。那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没有忠贞专一，你怎么可能跟我们的神有忠贞专一的心呢？这些都是相连在一起的、哦、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不要被这个社会形态的一种婚姻概念来影响、哦、反而我们要回归到信仰里面来，回归到圣洁，谨守圣洁里面来、哦、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是忠贞专一的，从一而终的，就好像我对我的这一位独一神呢是从一而终的，因为他是我属灵的丈夫哦、那我们跟神之间是属灵夫妻的关系，那我们属肉的关系就能够反映我们跟神之间属灵的关系、哦、这是一定的、哦、那圣洁的爱才能够带来愉悦满足的幸福啦、哦、圣洁的爱、哦、如果你的爱不圣洁、哦、你这个也爱、啊、那个也爱、哦、到最后你在爱，你在所谓你自己的爱当中进入到情欲里面，情欲是让人受苦的，没有因为情欲而得到快乐的啦、哦、所谓的快乐那都是短暂的快乐，罪恶的罪恶最终之乐啦，那都是短暂的、哦啊、但是我们要进到圣洁里面来爱对方，才能够带来愉悦、哦、满足的幸福、哦、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那边就讲，要谨守你的心，不要行诡诈、哦、不要行诡诈，也就不要不这个诡诈的另外一个意思，不忠啦、啊哦。你对你的配偶不要有那种不忠，不忠不仅仅是行为、哦、心也是一样、哦、心也是一样、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跟我们的配偶没有行诡诈，没有不忠的心，不忠的行为，那我们才能够谨守第一道，能够好好经营我们婚姻的圣洁，有圣洁的爱啊、才能够让我们的婚姻关系呀、啊，走入、啊、神要我们所得到的幸福跟美满、啊、这是第一个，应该用谨守圣洁来经营、啊、我们的婚姻、啊、这是尊重婚姻的态度、啊、第二个要实践真理、啊、用真理、啊、在婚姻当中实践、啊、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经营好我们的婚姻。 因为遵行真理啊，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啊。那夫妻之间的真理是什么呢？若以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我们可以知道，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那丈夫呢，要爱妻子，如基督为教会舍己。我们前几天有讲到这个道理哈，我们大概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背的啦。啊，每个人都可以用背的，为什么在婚姻的状态里面都还没有办法达到那一种所谓啊婚姻里面的幸福跟美满，还不能够满足我在我的婚姻当中的那一种幸福感？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把这种所谓的真理的层面倒着用了，倒着用。什么叫做倒着用？我们常常用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来要求对方啊，这个道理我明白啊，要求对方。我跟我太太在这个有些这个事情上也会有一些争执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都一定是我赢了，因为我比较懂道理嘛，然后我圣经一翻，你看看你看看，他就没话说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也不敢说了，因为圣经这样记，我怎么敢说呢？他就点点了，但是他觉得这样也不对啊，这样也不大对嘛。后来他不是聪明了，后来他想说，那你怎么用这种来要求啊？你怎么没要求你自己呢？后来他也知道圣经嘛，他翻过来，那你呢？你呢？哇，这个，他这样一指呢，我也想一想，哎，对哈，我怎么可以用圣经的道理来要求对方呢？哇，好像你很有理啊，哦，你比他有理了，有理只是你比他会讲话嘛，啊，团队刚才存一支嘴而已嘛，所以每一次好像在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圣经一翻，他好像都没话说了。但是我后来觉得这样不对啊，这是倒着用诶。翻开圣经不是要让别人读的，是要让自己读的。这个道理不是要要求别人的，是要要求自己的。所以后来我就不敢帮他翻圣经给他看，我都不敢翻给他看，我都翻给自己看。那翻给自己看之后呢，发生一件什么事情？那一种同样一件事情的那一种争执面越来越少，以后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要为了你自己的那一种真理的寻求啊，真理的实践是在你身上实践的，而不是用这个真理的实践要求对方的。所以我们常常在婚礼的时候听到很多美好的道理啊，奇怪呢，回去之后都还是一样哦，不幸福美满，因为我们都要求别人啊。要求别人的结果都是没有办法让婚姻在实践真理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看得见。因为我们常常用一根指头指别人，但是四根指头在指自己啊，自己没有发觉啊，那婚姻的一个状态就不是在实践真理，而是要求真理。要求真理的过程当中就不会幸福美满，实践真理的生活里面才能够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啊，这个幸福美满哦，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概念哦。那一个要求真理的人呢，他会要求平等。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你不用哦，要求平等哦。啊，但是实际上平等哦是永远不能平等的啦，因为神造男造女本来就不一样嘛，生理上的构造不一样嘛，心理上的需求也不一样嘛。那在这一种神所创造的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的结构，不一样的心理状态的环境底下，怎么有办法来追求平等呢？当一个女生对这个男，对她的丈夫说，我们要平等啊，那丈夫也可以跟她讲，可以啊，当你能够把这一包这个米50公斤的米扛起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求平等吧。她怎么扛得起来？除非利百加啦，利百加可能就扛得起来，大部分的女生怎么扛得起50公斤的大米呢？扛不起来啊。为什么扛不起来？因为她是女生嘛。那男生可不可以扛？现在可能也不一定扛得起来了，我倒是还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不同的嘛，你不同的怎么去要求对方呢？啊，不同怎么要求平等呢？所以我们现在的婚姻制度当中会这么乱，就是因为要求平等。 要求平等不会让婚姻幸福美满的。啊，什么样才能够让婚姻幸福美满？平衡啦、啊、哦，平衡啊，哦，我们在家庭当中不是求平等的，我们在家庭当中是要平衡的。啊、哦，这个平衡不是一定你要做什么，一定我做什么，而是在两者之间沟通完之后，采一个平衡的一个机制。因为女生她能够做的跟男生她能够做的有她的不同的平台跟落差，所以永远没有平等的啊这个机台可以站了、啊。那既然没有平等的机台可以站，当然我们就要在不同的机台当中来找到平衡。啊，这个是在过去里面来讲，哦，男主外女主内，好、哦，很平衡啊。但现今的时代当中，无所谓的男主内也男主外也无所谓的男女主内嘛，大家可以在这一种生活当中取得平衡嘛，好、哦，取得平衡。啊，我上个月哈、哦，到一个教会去做圣经讲习，那教务他就打电话给我，哎，传道你什么时候来？我说大概下午哈、哦、4:30会到啦。哦，那我去教会等你。我问他说你不用上班吗？我在家里上班啊。哦，你在家里上班这么好哦，还可以在家里上班，你是哪一个公司？他就把他的太太名字报出来。哦，有这种公司哦。有啊，我的老板就是这个名字啊。啊，你老板就这个名字？我太太啦。啊，你怎么在家里？你太太当老板了、啊？不是啦，我太太在银行上班啊，我在家里顾小孩啦。他以前是当医生的。啊，不是当医生啦，当那个复健师诶。哦，在那个振兴医院当复健师。好、哦。那后来呢，后来他为了要照顾小孩，所以他就把复健师辞掉。然后呢他就在家里照顾小孩，然后让他太太在银行上班。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幸福美满嘛。齁、哦、所以第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看他们两个孩子啊、跟两个夫妻跟我一起吃饭，我觉得好幸福哦，很羡慕哦，齁、哦、好幸福在那边吃饭。虽然两个孩子很吵，但是我觉得这个声音是幸福的声音。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哦，这是平衡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如果你在家庭当中争平等，这个平等会让你的幸福度哦减到最低。如果你愿意在这个家庭当中夫妻之间追求平衡，那么呢，这个平衡就能够让我们的婚姻圆满。好，那第二个，我们实践真理就要尊重真理做决定了。哦，不是说我们两个人谈好就可以了。哦，我为了爱你，所以我愿意牺牲就可以，不是这样子的。爱里面要在真理的规范当中、哦、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哦、创世纪的第三章、请看第六节第七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啊，以下省略，我们读这两节圣经，我们先把神的要求放在一边了哈，先不要看它。读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这一对夫妻怎么样，很好啊，很和睦啊。我吃了，我拿给他的丈夫，夏娃拿给他丈夫吃，他的丈夫也吃了，看起来他们的夫妻关系很不错嘛。哦，没有争执啊，你拿给我吃有没有毒啊？会不会把我毒死啊？哦，可见他们过去在互动上哦是非常的和睦的，他没有那一种芥蒂，也没有那一种心理的负担。哦，我的太太拿给我吃，那我就吃了吧。过去的生活态度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基本上他们两个人哦，应该生活的层面应该是非常的单纯，啊、哦，也非常的好。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他们违背了神的话了。这个悦人眼目的善恶果是不能吃的。哦，所以夫妻之间的爱如果逾越了神的道理，这个爱是有问题的、哦、这个爱会让自己掉到万丈的深渊、哦、就好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夫妇啊， 他们两个人也很同心啊，对不对？啊，结果他们两个人同心在做什么？七红圣灵。两个人看起来很恩爱嘛，很同心嘛，但是他是七红圣灵的，所以两个人在相差三个小时，通通死掉了。哦，所以我们在夫妻生活上，我们要建构在实践真理里面，到底我们两个人的恩爱，我们两个人的互动有没有在真理的原则之上？如果没有，恩爱反而会让自己在婚姻上掉到万丈深渊，就好像亚当跟夏娃，好像亚拿尼亚夫妇一样，看起来他们是夫妻关系是不错的，看起来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但是他们是不遵守神的话，他们是欺哄圣灵，所以他们的结局非常的凄惨。所以婚姻的这个经营上，我们要在实践真理的这个范畴里面，不然会背离神的罪啊，破坏了夫妻关系而带来祸患，就好像亚当夏娃一样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嘛。这个是很可惜，也让我们在夫妻生活上婚姻里面需要谨慎的地方。那实践真理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尊重神的配合，人不可分开，这个叫做实践真理，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现今的世代，因为在婚姻的观念里面，受到社会形态的影响，所以离婚的那一种状态，也侵袭到教会的那一种人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范畴里面，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婚姻观念，也就是说，我在婚姻里面，我可以不需要有多少的付出，如果我们两个人在婚姻当中不协调，那顶多是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嘛，那这个是外面来的一种思考，外面来的那一种想法。那我们一个要建构出幸福美满婚姻的基础的人，我们要实践真理，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神，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要在这一个架构里面来经营婚姻，那才叫做实践真理。如果我们没有建构这一种婚姻的一种观念，这一种守住这种遵守真理的一种范畴，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会受到这个社会上的婚姻思潮来影响到我们对婚姻观的价值，这是非常可惜也非常可怕的事情。那这个是第二个，用尊重的态度，就是要实践真理的态度来经营我们的婚姻。那第三个就讲到夫妻之间要彼此尊重，尊重什么呢？尊重对方在婚姻中的地位，要尊重他，他在婚姻当中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妻子啊，在神的创造过程当中是比你软弱的，所以彼此尊重呢，就是要尊重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的时候的那一份，你要尊敬他的地位，就是什么呢？要敬重他，因为他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体，所以我们要敬重他，那当然做太太的人也要敬重这个先生是你的头，彼此敬重，彼此尊重，那才能够在彼此尊重的架构里面，创造出两个人的这个幸福度，婚姻才能够得到圆满，那所以要尊重配偶的身体，尊重配偶的感受，尊重配偶的意见，也要尊重配偶的需求，这四个尊重很重要。尊重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你要尊重他，虽然夫妻是一体的，但是在行职上 他还是有他的身体，哦，他比你软弱，哦，所以你要尊重他，要尊重他的感受，哦，他对这件事情觉得很反感，你要尊重他的感受啊，你不能够用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感受来取代别人的感受，哦，当然我们可以影响，但是不能够取代，哦，也要尊重对方的意见，哦，他有意见可以表达，哦，我们不能够用，哦，啊，就是这样子啦，就是这样子会造成婚姻上的决裂啊，哦，一次可以，两次可以，可能久而久之呢，哦，他就没有办法忍受。意见可以表达，但是要彼此尊重，哦，需求也是一样，哦，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啦，哦，所以要彼此尊重，这彼此尊重对方的身体，对方的感受，对方的意见，还有对方的需求，那么要凡事相信，凡事包容。我以前在高雄教会注目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在那边的第三年，我是注目高雄跟三多教会。啊，三年之后呢，我觉得啊，我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啦，啊，很熟悉，很认识啦，包括慕道朋友，包括这个家庭里面的小孩子，甚至于他家里面的狗啦叫什么名字，猫叫什么名字，我都可以叫得出来哈，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嘛，才三十几岁，记忆都特别好。啊，包括电话号码，我可以把它背起来哈。当时我还没有手机嘛，手机还不是很方便，都是家里的电话号码啊，所以我有时候出去访问呢，根本不用带这个电话簿啦，我的电话，我信徒的电话号码我都可以记起来哈，哦。注目三年之后呢，啊，有一次那时候三多的教会的那个传道王在这个三楼嘛哈，哦，那传道王出来就有一个接待的地方。啊，还有一个餐厅跟厨房，外面是接待的地方。那大概中午啊，哦，我访问回来了哈，大概中午一点半嘛，我想说吃完中餐去休息一下，哎，结果呢就有人在按门铃了，一按门铃咚咚，啊，三楼可以看到那个啊，哦，看到那个门到底谁按门铃，我一看，哎，这个人我不认识啊，哦，啊，他怎么会来按教会的门铃呢？啊，难道是慕道朋友要来听道理的吗？哦，我就很高兴就跑下去，啊，那时候没有在三楼可以开门的，就跑下去，然后我就把他开门，我一门一打开，不是一个啊，是两个，原本是一个男的了，后来突然间从墙角又跑出一个女的来，哇，两个人看到我们打开很高兴又跑进来了，他怕我又把门关起来了，一跑进来之后呢，这个男生哦，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牧师，我一听他讲牧师，我就知道不是我们教会的信徒了，我们教会的信徒不会叫传道牧师的啦，一定是传道啦，他叫我牧师啦，我说你要做什么？我希望哦，你今天要帮我们两个人主持离婚啦，我说你搞错了吧，离婚是要找律师，不是要找牧师啦，一样是师，但是这一师跟那一师是不同师啦，你要结婚来找牧师可以啦，啊，你要离婚呢，千万不要找牧师，牧师不会帮你主持离婚的啦，这违反圣经的真理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嘛，结婚了之后就不能分开了，啊，你要我来主持离婚怎么可以呢？你要离婚的话你要去找律师，他说不管啦，哦，反正我来了你要帮我们解决啦，哦，帮我们主持离婚啦，哦，哇，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一种，哦，那我后来才知道他住在那个旗津啦，他是捕鱼的，哦，然后我想说，啊，既然来了可能主耶稣把他们两个人叫来的啦，哦，我说好好好，那我们到三楼上，哦，因为我们三楼有接待的地方，哦，啊，我们上去喝个茶啊，静下心来，哦，我们好好来谈一谈，哦，那我就把他带到那个三楼啊，那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哎，你哦，帮他们倒两杯热茶，啊，因为他们也不喝泡茶嘛，哦，倒两杯热茶，哦，然后就放在他们前面，啊，然后就了解他们一些事情了，哦，哇，他们两个人哦，针锋相对啦，哦，就因为针锋相对，所以才要离婚嘛，啊，要离婚，他们又不知道怎么离婚啦，啊，所以他讲说，哎，离婚可以找牧师哦，牧师可能会帮我们做离婚的动作，所以就进来了，哦，是这样进来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在想说那怎么办呢， 齁、哦、而心里在祷告，哎，主耶稣啊，如果你是把他们叫进来的，请你把他们留下来。齁、哦、啊，如果是他们自己要进来的，请你赶快把他们叫走。啊、不然我怎么办呢？万一他一定要叫我帮他离婚的话，那我这个传道就出名了。原来传道也可以拜离婚的。我就心里祷告啊，哎呦，主耶稣啊，怎么办呢？这两个人这么坚定了、啊、怎么办呢？齁、哦、然后我他们在喝，在拿着茶在喝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好吧，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结婚多久了？好，那这个太太哦，这个太太比较会讲话了，通常都是女生的，女生比较会讲话哦。啊，男生呢就话比较少哦，讲话比较钝哦。啊，这个女生就然后叫讲闽南话了，我结婚二十几年了。你才闺女二十几年了啦，哇！你才闺女，啊，你今年几岁？46岁了啦，46岁啦，我们已经有6个小孩了啦，6个小孩。我说你6个小孩还要离婚吗？哎啦，没有离婚不行啦，没离婚没事啦，我已经冻没掉啊啦，哦，完全的安安那个冻没掉啊啦，啊，因这个太太安尼讲，因那先生都要气起来，你知道？生气了，什么你冻没掉？我才是冻没掉啦。我若无安尼，我哪来找这个牧师？嗯，我你过去讲拢你咧哄欺负哦，我才是咧让你欺负的。我煞两个煞一直冤家起来，我主要说啊，主耶稣啊，你唔得甲动哦，卖冤家。我愈讲愈大声啦，哦，你若搁啊大声，我都要甲恁主持离婚啦。啊，他们两个人就安静下来了。安静下来之后，我就想说，我就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啦。我说，啊，你们都已经结婚20几年哈，啊，有6个小孩了。啊，为什么要离婚？难道你们已经不爱对方了吗？哦，啊，这个太太就很不以为然的跟我讲，什么不爱？是我爱他，他不爱我啦。啊，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个太先生也觉得说，哇，这句话给我堵一个心肝哦，安尼站不掉。你为什么我不爱你？我才是爱你，你不爱我啦。嗯，我想一想，啊，都拢总有爱啊。啊，有爱为什么离婚呢？哦，我就问他们第三个问题，我说那你们两个人谈一谈，你怎么爱对方？你用什么方式来爱对方？哦，而且太太啊，轻微讲啊，我一直讲作这些啊，其实他讲什么我都不知道了，因为他讲很多人名啊，讲很多事情，我怎么知道那些人是谁？我怎么知道他们讲的事情是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会啥啥不啥啥，爱听讲爱听讲，讲出要五六分钟了。哦，我刚才咧拍机关枪咧，啊，我真的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情况是什么嘛。但是我要认真听啊，我要让他知道说我很认真听嘛，不让他知道说啊，你今天晚上喊不喊嘛？现在听听咧你，我认真听还是我今天听不听不懂？那讲完之后呢？哦，讲完了吗？哎啦，差不多啦。好，来换你讲啊。这个先生哦，他也讲，哦，他也讲，但是呢，不到一分钟就讲完了。我想来是讲啊，你一定输的嘛，人讲五六分钟，你讲不几分钟，你是要跟人讲啥？哦，啊，但是我听一听哦，哎，后来我觉得啦，他们两个人有没有爱？有啦，但是爱有没有交集？没有啦。也就是说。这个女生哦，这个太太，她认为我这样做就是爱我的丈夫，我的先生，但是她的先生啊，她的丈夫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她的先生也在谈一些，虽然谈不多啦，但是他讲一些他爱他太太的一个模式，但他太太也没有任何感觉。所以有没有爱？有，但是没有交集。哦，用一个比较。啊，比较我们可以去理解的方式就是，用他个人主观的爱来爱对方，用他个人主观，用他我认为我这样做是爱你啦，但是实际上他有没有受到造就？没有，他感受不到，反而是让他觉得有压力啦。那后来我想说啊，这样一定没有办法谈下去啦。我感谢神，我就想到了一节经节啊，我就拿一本新旧约圣经，还有诗篇箴言的那个这个小本圣经，我就翻开了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啊，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9节，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好，我在他们面前我就读了这一节圣经，然后我就跟他解释，爱心要多而又多，你们两个人的爱都很多。好，你张太太的，你刚刚讲很多爱你丈夫的一些事实嘛，哦，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虽然你的丈夫讲不到一分钟，但是我也听得出你的丈夫也很爱你呀。但是爱要在什么事上多而又多呢？第一个，要在知识上多而又多。什么叫知识？知识就是你对对方的了解，你知道对方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你给他所需要的，那叫做知识。那我听一听，你这当太太的，你认为这样做是爱你丈夫，但是你丈夫没有感受嘛？也就是说你的爱并没有办法补足或是给予他的需要，所以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那这个爱有没有价值？就没有什么价值，反而会造成对方的压力，无形的压力。那相同的，你当丈夫的也是一样啊，你根本不知道你对你的太太没有知识嘛，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太太需要什么啊，所以你以为你给她很多了，但是你的太太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感觉嘛。所以爱要多而又多是在第一个知识上，你要知道她需要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你对她不认识不了解，你怎么有办法用你所谓的爱来爱对方，让他能够得到你的爱的那一种感受，你得不到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爱要在什么事上多而又多呢？见识上。见识就是一种方法，有些人有知识但是不得法，用错方法了。用错方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满足他的需要，但是实际上伤了他的自尊。满足需要伤自尊啊，哇，这个伤害性也蛮大的哦。所以见识就是你用什么方法把你的爱让他感受需要，并且让他觉得尊重他哦。啊，这个就是爱要多而又多的地方，所以要有知识，要有见识。那我刚刚听你们两个人在讲哦，第一没有知识，因为你们都不太认识对方，虽然结婚二十几年了，然后但是你们都没有让对，你们都不认识对方，不了解对方，那用你自己以为的爱来爱对方啊，结果所得到的是反方向的啊，你们也没有见识，没有方法，所以呢，虽然你用了这么多爱他的表现，但是方法不得已，所以造成另外一种伤害，好，另外一种伤害哦。那我读完这节圣经之后，跟他们做这个解释，那这个丈夫哦，他就问我了。你刚刚读的是什么书啦？哦，我说圣经啊。圣经哦，啊，圣经有写这哦？有啦。一本偌济啦？你买？我给你买啦。无，原来我这本送你，你等好好读。好，这个先生就很高兴哦。哇，这句话未歹呢吼。我想想咧，想一想，真的呢，我虽然跟我太太结婚二十几年了，我真的不知道她需要什么。哦，不知道，所以我认为我给他的好像是很好的，但是好像他也觉得没什么。哦，他读了这些圣经后，他有一些感动。好，那他就很高兴，那我就把这一本圣经送给他。那我就跟他讲，先卖离婚啦，先不要离婚啦，你们先回去，然后先认识对方，重新开始认识，知道他需要什么。那你也勇敢的告诉他我需要什么。然后呢，大家彼此尊重，过看看，已经二十几年啊，生六个囡啊，要过离婚，会去用笑啦。哦，阿姨嘛，听一听你，他也接受了。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吼，会找时间去你家看一看。啊，他就把住址留下来，电话留下来。啊，他们就回去了。我松了一口气了吼，松一口气不是说哇，这个代志结束了，松一口气是说还好，没有在我的手上帮他们离婚了。那结束之后，隔一个礼拜。我就去协助灵恩布道会，连续三个礼拜都不在，因为两个礼拜灵恩布道，一个礼拜在高雄，所以我连续三个礼拜都不在。啊，结果这一对夫妻又在等我了，因为我跟他讲说要到他家去嘛，在等我。啊，我忘记了这件事，我忘记了，因为出去之后工作忙就忘记，我也把这件事情忘记了。那 我第三个礼拜之后我就接到那个电话，在教会就接到，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了，在三多教会接到电话，一接到电话，哎，你牧师哦，我说牧师，你哦啊，你是谁？我文托啊啦，哦，也名他的名字叫文托啦，我文托啊啦，我文托啦，文托啊，我就信教都无这个人的名，我三礼拜就是要去离婚那个啦。我在想啊，对，哦，我啊，不好意思哦，我一忙哦，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啊，不，明天哦，明天我去你家看看你。哦，你要来哦，哎呀，哎，哦，那我就去了。我带几个弟兄姐妹过去，那几个弟兄姐妹都不知道了。好，哦，那到他家去的时候，因为他住在那个旗津那边嘛，哈，到那去，那我一踏进门，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不会再离婚了。啊，因为他们两个人互动不错嘛，不会啦，哦，好，那我就坐下来，然后他太太从那个厨房就端了一盘水果，蛮大盘的水果，哦，我就很高兴的啊，就要放在我们前面让我们享用嘛，哈，然后我就跟他们开玩笑，啊，我今天来哈，我今天来就是要帮你们主持离婚的啦，好，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个应该不会离婚嘛，我就跟他们开玩笑，哎，我今天来哦，我特别来哈，是想说既然来了。帮你们主持离婚啦，我看到了太太赶紧总进来对避开，哎，那个王太姓王，王太太，啊，你们紧出来，当然不敢出来，因为足惊讲我急要跟朱琪离婚嘛，不敢出来了。我讲没有啦，我知道你们两个人互动不错啦，哦啊，故意哦啊跟你们谈这件事情哦啊，我知道啦，你们两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哦，然后他就出来。啊，出来之后就开始聊，啊，就他就聊这三个礼拜啊，在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说感谢神啊，神在带领你们的路了，啊，后来就到教会里面来慕道，啊，后来就成为我们教会的信徒，啊，很奇妙的一段故事。那这个故事当中哦，啊，就让我们去体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夫妻之间要彼此尊重了，我们太看重自己了，我们没有尊重对方。所以我们根本不了解他的感受是什么，不去知道他需求在哪里，哦，不知道他意见，他有没有什么，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常常都用自己的思考模式来看我们自己的婚姻，那常常会因为我们没有彼此尊重而让我们在婚姻上面就触礁了，哦，所以彼此尊重呢是一件啊，在夫妻互动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彼此尊重当中凡事包容是蛮重要的，因为本来包容才能够让那一种因为不尊重所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透过我们的包容能够得到啊好的一个结果，哦，那第四个是要担当责任，哦，这个担当责任呢，这边有谈到六个啦，生活责任啦，健康照顾啦，子女教育啦，危机处理啦，信仰关怀啦，一体精神。那这个当然我们看字面大概就知道。那我这里谈一件事情，就是健康照顾。健康照顾啊，哦，配偶的健康啊，哦，才是我们的幸福。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有责任的人，我们应该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啊，哦，这是我们给我们的配偶，哦，在幸福的一个日子里面，哦，是最初级也是最重要的，哦，当我们身体不健康的时候，你的配偶就不会幸福了，哦，他要照顾你啊，那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传道去访问，哦，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太太，哦，这个太太，哦，你不就穿得多嘞，我就跟他讲，你管得那么多要怎样，我挂病挂个，哦，你说安尼太太是烦恼，讲我你若破病吼，我你无幸福啊呢，嘿，啊，即嘛咱囡咧顾囡吼，啊，你唔着较早困咧，哦，啊，其实这些都是幸福的一个来源，啊，哦，那我们自己要把握这个，所以能早睡的就不要晚睡，能少用手机的就不要用手机，啊，这个当然是很难啦，啊，吼，哦，这个有时候我讲一讲自己也做不到嘛。哦，我太太今天没来啊，所以我跟他讲嘛。我如果说哎，不要用手机，今晚都会得跟他讲，啊，你不是自己用手机？我不是，我用手机是咧讲代志啊，是咧处理事情啦。嗯，啊，你有当时也买看 FB 啊，嗯，啊，当然爱看 FB 啊，吼，啊，但是我无看完呢，吼，哦，啊，这个都是一个我们现今世代当中没有办法离开的一个生活形态啊。 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我们要让自己要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了，那才有办法担当其他责任。好，其他责任，所以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自己要照顾好。那你的健康才是你配偶的幸福，弟兄一样，姐妹也是一样啊，这是我们应该要担当的责任。那当然还有很多啦，这些啊在字面上我们一看应该都可以知道啊。第五个就是要一起成长，夫妻齁要幸福圆满，一定要一起成长。那在那里成长，知识智慧啦齁，体验分享啦，道中同乐啦，同心侍奉啦，劝勉带导，灵命增长。因为我们跟夫妻之间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己成长而已，要一起成长齁。那什么叫一起成长呢？怎么样才能够一起成长齁？有三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培养共同的兴趣。哎，读圣经是不是共同的兴趣？是啊。一起聚会是不是共同的兴趣？是啊。一起祷告是不是呢？是啊。是啊。齁、哦、这一次的那个传道的一个退休，就是那个严仁生传道。他在讲感恩的时候啊，这真的是啊，他只有他一个人嘛齁，所以他讲的比较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棒，就是那个严传道很喜欢聚会祷告，他的传道娘呢很奇妙，也很喜欢聚会祷告，所以教会所有的聚会包括祷告会没有一次他不参加的、哦啊、所以两个人怎么样，有共同的属灵兴趣、哦、那解决了很多有可能因为生活形态不一样，有可能观念态度不一样，因为有共同属灵的兴趣而解决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哦、这也叫做共同的兴趣嘛，培养出来、哦、所以他那一天的那个传道退休的那个感言当中，诶，他讲这一点我觉得相当的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培养共同的兴趣、哦、第二个可以寻求共同的目标，成长有一个目标嘛，好、哦，那不要你的目标跟我的目标不一样，那就会分道扬镳了、哦。我们要设定一个共同成长的目标，好、哦，生活的目标，啊、哦，或者信仰的目标，啊、哦，或者是什么目标都可以，但是一起共同的，啊、哦，不然的话会你跑前我跑后，你跑左我跑右，啊、哦，那就没有办法一起成长。第三个，要找到共同的生活。哦，找到共同的生活，哦，生活模式要共同啊，哈、哦，会有些人啊，这个年纪越来越大，共同生活的那一种没有共同生活，啊、哦，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啊，你跑你的，我跑我的，哈、哦，哎，那我们当传道就最怕这个，因为传道本身就是在当传道的时候是跑东跑西嘛，跑东跑西，啊、哦，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的生活的那一种，生活的那一种模式就是这样子，这边跑，这边跑，那边跑、哦、那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讲，如果我去的这个教会啊，可以接纳，或者是可以啊，让你也一起去啊，你也有时间去，我一定会带你去。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培养共同的生活啊。不然我退休之后你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了，突然间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来，不是陌生的，陌生生活的男人啊，因为以前就是你走你的生活，我走的生活嘛，那突然间退休，或是突然间退休之后，我没有办法再这样走，我一定要回来啊，回来对我来讲，我的生活对你来讲是一个陌生的生活态度嘛，所以你会觉得不适应，那怎么办呢？现在啊，还距离退休日子还很远，那我就带着你走，哎、啊，所以我啊出去讲习会，然后是除了灵恩布道会以外，哦，我都会他有可以走，我就带他走。啊，带他走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帮我洗衣服啊。哦，因为他我讲课很累嘛，对不对？哎，他就帮我洗衣服，我就不用自己洗衣服。啊，当然现在教会都很方便了，都有洗衣机嘛，但是。他帮我洗衣服有一种幸福感啊，我说用洗衣机洗就好，哎呦，你帮我洗才有幸福感嘛，好，这是一种生活的那一种情趣了哈，啊，这个是一起成长 要共同的找到共同的生活，那这样才能够一起成长，培养共同的兴趣，寻求共同的目标，找到共同的生活，那我们才能够在夫妻之间一起成长。好，不好意思超过一些时间，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明天安息日还有两节，我们一起来唱诗25首。